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线主播杜希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一如早安，伊南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昨天美中两国领导人的重要谈话都谈到了我们的台湾，而川普大赞台积电要再加码在美国的投资，而李强则是老调重弹，再说了。反对台独，
其实不管是川普在国会的演说啊，或是李强在人大的工作报告，即便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创新或是变革，但还是可以当作是两国对台湾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
没错，但是我们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川普很爱提到的关税，虽然他一再放狠话，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谈判的空间，对吗？
没错，就是在几个小时前哦，川普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惩罚性关税就来一个转弯喽，现在是说呢。对汽车会实施一个月的豁免，那美国商务部长也说啦，最快哦，今天可能就会宣布会修改对墨西哥还有加拿大，特别是农产品的关税措施。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就先一起来关注川普风风火火的关税措施，现在又出现转折了。那美国是从3月4号开始啊，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销美商品额外开征惩罚性的25%关税。那川普呢，我们在荧幕上看到他昨天的国会演说其实也非常坚决的再讲了一次，不再宽待，没有豁免。不过呢，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显然是又再度验证了川普的关税大刀，确实哦，对于是到底有多大的力道，要砍向何方，是存在有谈判空间的。
We spoke with the big three auto dealers. We are going to give a 1-month exemption on any autos coming through USMCA.Reciprocal tariffs will still go into effect on April 2nd.
那白宫就证实啦，在和底特律三巨头，也就是美国车商老大哥斯特兰蒂斯集团、福特汽车以及通用汽车讨论之后呢，就决定对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征收的汽车关税会延迟一个月来实施。其实原因之一啊，就很现实了，那就是可能是会自伤美国的。事实上啊，美国汽车的一些关键零件，包括安全带还有安全气囊，都高度仰赖进口，其中有80%就是来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那有很多的零件其实也是会在北美三国的边境往来数次啊，进行多次的加工。那这个关税一刻下去，其实就会立刻重伤美国的汽车业，损失是好几十亿美元，而且也会导致失业，同时当然也会让汽车的成本飙高，直接增加至少是12000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可能是37万多元。想想哦，这些如果一旦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要买一台车，这个荷包到底要大失血多少啊？而且其实也不只是汽车业，其他很多产业也都是如此。所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其实已经表示了，川普这两天呢，也都会再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还有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通电话，说不定很快就会在今天宣布又有一波的豁免或是不同关税的税率。那其实呢，最从近期啊，川普在关税或是其他政策上面都可以看到是。蛮反复的，或者是好听一点说是很有调整的空间。那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的一种谈判风格，先放话，先摆出了一个高姿态，要对方拿出诚意，也就是要拿出符合美国优先利益的条件，再来谈可以怎么调整。所以可以看到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很有可能哦，一夕之间就不太一样了。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民主党的错。那这在他昨天的国会演说当中就表露无遗了，他总共是12次提到拜登，不管今天是气候政策啊、DEI 啊、移民啊、晶片法案等等，他都认为是拜登的错。所以其实啊，昨天也看到了美国两大党之间的分歧啊，是越来越明显的，在座位上面就是泾渭分明。那其实分析也评论了，昨天那场历时最久，总共有100分钟的演说呢，川普是顾着大赞自己上任43天来的成就，却没有好好勾勒未来的施政蓝图，同时也错失了弥合严重党派分歧的机会。
He said almost nothing about China. He talked about China and tariffs, but everyone I talk to in the foreign policy world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regard to Taiwan right now. Here's the question: Are the Chinese seeing our actions in Ukraine as meaning that we won't react if they invade Taiwan or not? And there's that is one of the issues, as you know, that actually bring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gether. It was a potential unifying issue. You might have gotten Democrats to stand if he took a strong position on China. He didn't.
其实历来美国总统的国会演说啊，或是国情咨文，很重要的就是要在重要议题上来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并且在很多的立法举措上面是需要有两党的共识了。那以目前国会的美国国会的组成来说，其实台湾安全就是最大公约数之一。那然而呢，就像分析所说的，对于中国，川普是只提了关税，那对于台湾呢，就是提到台积电，除此之外，其实是没有其他政策立场上的表态的。不过川普自己说的，这样上任六周，他做的呢比其他总统做四年、做八年都还要有成绩，还说自己是仅次于美国第一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美国人民真的也这样认为呢？根据路透社还有易普所的最新民调，川普啊恐怕是需要再加把劲的。虽然说整体而言，川普目前的施政满意度是44%，是有比前总统拜登执政后期还要更高一点。
The main takeaway from this polling i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continue to actually be focused primarily on cost of living issues. And that is potentially Donald Trump's biggest Achilles heel at the moment. Americans are still broadly sympathetic with Ukraine. We see in our poll, for instance, that overwhelmingly Americans believe that Russia caused the conflict, not Ukraine.Americans, a large majority think that it is, we should not leave Ukraine on its own,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m. I think the place where it's likely to be potentially more impactful to Trump is if the government services Americans rely on all of a sudden stop working the way that they've become accustomed to. So, you know, Social Security checks don't get cut on time.
其实以特定议题来看啊，川普之前有说过是乌克兰挑起战争的。那上周我们全世界也一起见证了他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白宫上演的这场争吵擂台。其实有多达70%的美国人呢，就表达了他们其实不同意川普所说战争是由乌克兰挑起，但是还是有7%的民众呢是同意的。那另外啊，很有可能又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这个乌克兰矿产协议，其实是有50%的美国人表示根本就不同意美国应该要这样去分享乌克兰的矿产，那同意的人呢则是占了46%。针对川普的联邦政府规模的瘦身计划呢，其实有59%的受访者是表示支持的。但是更细致来看，对于他大举解雇了上看好几万的公务员啊，其实是只有40%的人支持，另外呢有57%的人反对的。还值得注意的是，有50%的民众认为呢，马斯克真的是太过火了，他所做的这一切，不管是删减政府开支啊，或者是裁员。那回到美国国内的经济，其实是有54%的民众哦，是表达并不满意川普处理民众生活开支的问题，只有31%的民众是满意的。虽然说川普一直说他一上任就会处理这件事情，让民众呢过得比较好。那这个满意度啊，31%，其实也比2月的时候呢，还要降低了3%。那另外啊，川普在上任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也见证了他是大幅改变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那所以对于外交政策呢，也是有50%哦，52%的民众是不满的，但是也有39%的民众呢是觉得很可以、很满意。对于国际贸易，有51%的民众感到不满，那满意的民众呢是占了36%的。那对于川普施政啊，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人的态度呢，显然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有一个国家肯定是非常不买单、非常不满意的，那就是现在正在召开第14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的中国。
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损害中国的利益，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我们奉劝美方收起霸凌的嘴脸，趁早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国确实是对一直被这种额外课征关税威胁感到非常的不高兴。不过现在是目前看到除了派出外交战狼把狠话说好说满之外呢，其实中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姿态，在观察川普究竟是说几分又是做几分。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照例呢，当然是会提到台湾的，不过内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总共有128个字，90%以上是跟去年重叠。那当然一定是要一提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和政策，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不过今年其实还是有新增一句话那就是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就显示出中国是需要更加强化来促融促统的部分。那特别加这句要来促进两岸经济交流，除了有应对美中贸易科技战的意涵之外，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强化我们看到持续在弱化的两岸经贸往来。那预计未来中国各个省市还有国台办都会再来继续颁布更加详细要推动交流的制度性措施，那这也会是中国接下来要推进两岸交流的重要方向，特别是要构建在制度还有政策上的安排。那也很有可能他们会持续来端出可以吸引台商或是台青到中国的一些红利牛肉。那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其实就是中国今年的年度军费预算是已经达到了大约新台币8兆元，年增率同样是7.2%。中国近年来其实不断在扩编国防预算来提升军备战力，并且积极的对外军事扩张。而且呢，对我们来说很有感觉，就是对我们的这些军机军舰的侵扰真的是没有停过，非常频繁的在我们的周边来进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那虽然说李强的工作报告呢，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向来是不会呈现重大的对台湾的相关政策，但是这样的军费预算，如果呢再来看到之后，习近平是不是会在两会期间或是两会的会后有任何跟台湾相关的发言，以及呢，其实新年适逢中国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会不会有相关的纪念或是座谈活动？而习近平会不会出席这些活动来发言？这些都需要一起来综合分析的。那分析呢，其实也提醒了中共近来对台湾的政策看起来有一种少说多做的味道，所以恐怕是需要更加小心。就算他们没有说，我们也必须要警觉，必须要注意中共可能会对台湾采取片面无预警的政治导向作为来进行施压。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